弟兄姊妹平安。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在箴言的29章18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离开了神，没有神的话的约束，人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不信神的人，他没有神的话，那信了主以后有神的话，但是不愿意受约束，最后的结果就是为所欲为。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想到了这一节经文，也想到了今天的教会，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好多时候真的也是在放肆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时候就完全把神放在里边，把神的话就放在那边，丝毫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神的话，我们手里面都有圣经，我们也常常去教会听道，也常常查经读神的话，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放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受神的话的约束，神让不让我们干这个，我们心里面撇下去干，这个时候可能就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了，我行我素了。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何西阿书的第7章1到16节，描述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当时的属灵的状况。北国以色列从上到下，从君王到百姓，全都一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但是我读的时候，如果仔细留意，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已经败坏到了这个程度，但是神一直在劝他们，神不愿意放弃，而且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想让他们回头回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如何为爱他的百姓。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其实也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当时怎么爱他的百姓以色列，今天也照样爱他拣选的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感恩你拣选了我们，你赐一下气息给我们，你今天还在忍耐我们，给我们机会能够亲近你，给我们机会能够向你回转。主，求你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也使用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更求主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能够守住你的道，能够遵循你的旨意，不偏离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当时拣选了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王朝，大卫王朝。那么大卫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所罗门接替他做王。到所罗门这一代，就是这个以色列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的国土面积是最大的，但是还没有完全把所有的应许之地聚在自己的名下。那所罗门死了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南北两国分开了，以色列一分为二，这个南国这个棕色的部分就是南国犹大，绿色的部分就是北国以色列。我们这两个地图比较一下，我们看到分裂以后的南北两个国家，这个国土面积也缩水了。当时所罗门时代的好多的这个地图已经没有了。何西阿是以色列快要灭亡之前，在主前的8世纪，神在北国以色列兴起的一位先知。神透过这些先知来劝他们，但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已经非常的败坏，离亡国越来越近了。以色列是神拣选的，那就像一个人的孩子， 这个孩子再坏再不听话，我们做父母的就都不会轻易的丢弃，一定想尽办法来救这个孩子。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神就是这样，背后到这样一个程度，神还在苦口婆心的在劝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神拣选的神的儿女，那当我们犯罪得罪他的时候，神在天上他是伤心的，他是忧伤的。当我们离他越来越远的时候，神同样着急，神也在劝我们。他今天怎么劝？那么就是透过他的话，我们读他话的时候，神就在劝我们，神也在透过 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经历难处来归正我们，让我们回头。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神愿意赦免我们，这是神的爱。那今天经文的第一节，我们去读一下这节经文，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未有强盗成群骚扰。这儿提到了以法莲，因为南北两国分开以后呢，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当时利未那个支派是单列的，他是第13个，不算在12个支派里面。那么以法莲是北国当中最大的一个支派，所以我们读旧约看到说以法莲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代表的以色列。那么这还提到了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么这儿的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其实是一个意思，都代表的以色列，以色列的罪恶就显露出来。神想要医治就是赦免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罪恶就显露出来。这个意思不是说啊，神要赦免了他就显露罪恶他就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想医治神想赦免的时候，他们反而越发显露他们自己的罪，越发显出自己的罪。什么意思呢？你要赦免我就不停地犯罪，也就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停止犯罪，不愿被神赦免。行事虚谎，虚谎就是两张皮嘛。一个人如果说他里面怎么坏外面也怎么坏，他根本不掩饰，这不叫虚谎，不叫虚伪。那虚谎就是里面一套外面一套，罪从亲近神，心却远离神。那么北国以色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些经文里面给出了一个原因，是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内有贼人，说里面有贼进来以后偷窃。那么那里有贼，这个贼人是谁呢？我们看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3:5，我们读一下：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儿说的这等人，就是刚才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说的那个贼人。他们进来就是偷的进来干什么？偷窃。这儿说牢笼无知妇女，那无知妇女是什么意思呢？无知妇女就是比喻教会里面那些软弱的、没有分辨的、灵性麻木的这些弟兄姊妹。当我们灵性麻木不会分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特别容易被牢笼的，我们的心也特别容易被魔鬼撒旦偷了去。而这个时候贾师傅就是来用他的方法来牢笼无知妇女的时候，说这儿的贼人就是指的旧约时代叫假先知，新约时代就是假师傅，那就是假的传道人、假的牧者。这时候我们要躲开，因为他进来以后就是来哄骗我们。你想一个人哄骗一个人，他肯定是说一些好话，说一些你想听的话。 所以让我们躲开。但是呢，有的就是不躲。为什么有的不躲呢？因为他灵性麻木，不会分辨，不知道去躲，甚至不认为他们有问题。不仅不躲，反而还跟得很紧。这就是这些灵里面麻痹的弟兄姊妹常常会这样。那贾师傅说的他们偏偏就信，已经很离谱了，就是信。你看今天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个，就是韩国的这个新天地，我们一再的说，因为这个新天地特别的猖獗。现在新天地的这个他们的这些团体遍布于世界各地，加拿大有，美国有，中国也很多，而且他们牢笼着真的些年轻人。今天好多年轻人就是到了他们那里去，他们说这个李万熙就是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教宗，李万熙就说他就是现在的耶稣，他是现在灵道的灵来到我们大众的耶稣，这都信。而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些假师傅的话就是很迷人。但是如果灵里面麻木，我们就会上当，就会被带骗，最后被魔鬼撒旦通吃，被卖给了魔鬼撒旦都不知道。再说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外面强盗是什么呢？外面强盗就是指那些这个世界上的，不现实的，就是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用尽了他的一切的繁华来搅扰，来引诱我们，让我们离开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跟当时以色列是一样的，里面有贼，外面有强盗，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么里面有假师傅的祸害，外面有这个世界的引诱，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是第二节说的，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缠绕，这个缠绕就是创世纪当中神对夏娃宣判的时候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该隐犯罪以后，神对该隐说是罪必恋慕你，这个恋慕就是这儿的缠绕，就是缠绕绕住不放，紧紧地缠着你，这就是罪要做的事。那么这儿说他们心里面并不思想神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人犯了罪神是会记住的，神不会忘记的，神必追讨，而他们呢根本不去想这些事，也不懂得警醒，不当回事，所以罪就死死地缠着他们，结果就是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神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就是这样，神还是不希望他们就这样下去，而想要赦免，叫他们回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已经变得非常的麻木，麻木到了满不在乎，麻木到了给无所谓，不接受神的赦免。我们要知道灵性麻木不是说这个麻木到了什么都不做了，也不崇拜了，不读经了，不祷告了，不是这样的。那其实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是一样的，南国犹大在做什么他们也在做什么，南国犹大有圣殿他们也建了圣殿，也有会堂，南国犹大敬拜他们也敬拜，所以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没有祭司怎么办呢？谁花钱多可以贿赂每一个祭司，他们也在献祭，所以从表面上他们该做的都做了，不是不做，麻木了还在做。那十四节也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祷告，不是不哀求，而是不诚心。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就按照那种传统啊，该干什么了就干什么， 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信徒啊，到了星期天以后啊，该敬拜了就敬拜，也在敬拜，就是一个传统，一个完成一个仪式而已，做做样子，其实里面心里面早就不把神当神了。所以他表面上也祷告也认罪，嘴上认罪，而在生活当中该干什么干什么，从来没有停止犯罪的意思，也就是一边犯罪一边认罪一边继续犯罪。这是今天我们今天发现有的弟兄姊妹也是这个样子。那真正的认罪他是一定有悔改的，真正的认罪是一定会停止犯罪的，不停止犯罪还在那儿祷告啊，求神赦免求神赦免，那神不会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是怎么爱这些以色列人，也今天怎么爱我们，因为神爱世人，他爱世人，所以他更爱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儿女。那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想赦免我们，但是神赦免有一个前提，他神不会抢过我们，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这个形象里面有他的自由，所以神从来都不强迫人。我们在新约里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从来都没有死缠烂打去强迫一个人去跟从他，反过来人跟从他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这就是神。所以神要赦免我们，前提是我们要认罪，这个认罪是带着悔改的，不是口是心非。如果不停止犯罪，神不可能赦免，这是第一方面，神愿意赦免我们。第二方面，神要我们来求告他，就是祷告，神要我们求告他。我们读一下三到七节，比较长，我们慢点读，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到底神要说一个什么样的事。七，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并的烧热，从团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使火早旺。在我们往夜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麦人拉扯，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段其实说的就是北国以色列高层内斗，政治斗争。在北国以色列，我们如果读列王记上下，包括历代志上下，我们会发现北国以色列和南国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就常常发生政变，谋杀篡位这样的事实频繁的发生。那么神这儿说烤饼这件事，神用烤饼来比喻谋权篡位的人是怎么处心积虑的来政变，发动政变。这儿提到说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使火早旺。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这个图片就是新疆哎，做那个什么馕，那传统上就是用泥弄成个炉子，然后把这个贴上去烤，叫馕。那么他们做的时候，像以前是晚上就把这个炉子就烧着了，烧着以后呢，一直让它保持这个温度，炉子烧着以后，他们也把面和好了，这个面呢一晚上就发面，面发好了，炉子温度也好了，第二天他们就可以安心的睡觉， 第二天起来，那么就开始烤，起来以后就把这个火子，然后就扫旺，把饼烤上去。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发动政变的人就像这烤饼一样，不动声色，而且呢，用尽各种办法来花言巧语来讨好这个君王，让他坏心。然后呢，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他们下手，恶语奉承，暗中却等待机会动手。这就是这段说他们这个意思。那对于发生的这一切，那经文的最后有一句话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他们是谁呢？指的是图谋篡位的这些人，也包括被杀的那些君王，没有一人求告神，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我们看到无论是被杀的君王还是篡权的，这些都是高层啊，这些统治阶层他们都不求告神，我们可以想到百姓会怎么样，百姓也不求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个时候整个北国以色列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求告神的时候，这个属灵状况会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个言外之意，神是说他多么希望人去求告他。求告意味着依靠，那求告就是依靠，不依靠神不会求告他。神希望每一人都求告依靠他，如果真的依靠神，北国以色列就不会到了这样一个混乱的地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身上都有毛病，我们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做错事本身不可怕，可怕是做错以后还不以为然，不去求告神，不去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所以神啊，他是容忍我们去犯罪，他容忍。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常常的信心软弱，常常走错路，到了南地发生饥荒，他就到了埃及了。埃及不是神让他去的地方，他小心，他用自己的方式生下了以实玛利，以为以实玛利就是神赐给他的后裔。这些事发生以后呢，神没有责备，因为神知道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犯罪神能容忍，他可以赦免。神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犯了罪不到他跟前认罪，不去悔改，不去求告，这是神不能容忍的。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写错了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就是这样，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按照他说过的话，他承诺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他说话算数。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七节，我们读一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叩门开门。这里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指的所有信主的信徒，我们信了主，我们求他一定会回应。那这儿的求呢，不是嘴皮上求，心里面根本不当回事，是真的诚心诚意的求。我们诚心诚意的求，神一定会应用我们。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了以后发现什么神不成就呢，我们应该省察一下，我们当时求的时候我们心到底诚实不诚实，是真的在寻求，还是一边寻求一边在想自己的这个方法。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求告我。这儿的求告指的是诚心诚意的求告。因为我们刚才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诚心哀求神，神说他们不诚心哀求我，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他们也在哀求，也在祷告，也在求，不是诚心。所以这儿神说的哀求求告是诚心诚意的。以色列人是假惺惺的在那儿求告神，就像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常常去那个十字路口啊，人最多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十字路口，就到那儿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儿祷告人都能看见他啊，觉得你看我多义，我多寻求神啊，做给人看啊。神在责备他，叫假冒伪善，不是诚心诚意的，假惺惺装模作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的诚诚实实的在求告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听，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也说明我们真的是需要他，在依靠他。神巴不得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是这样，每天都求告他，诚心的祷告，只要求告他必帮助。那么我们需要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每天都这样求告神？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在求告神？还是走一个程序而已？因为祷告习惯以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程序，因为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每天都是那些话，说的时候就可能就很自然说出来了，心里面可能就不是那么诚心了。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神要我们归向他。当一个人不再诚心诚意的向神祷告求告神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离开神了，这个时候他的信仰也不再纯正，里面有了掺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神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告诉这些百姓，进了应许之地以后，进了迦南地，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要把当地的这些居民全部赶出去。我刚开始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有些不理解，我说神啊，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这些人，迦南地有至少十个民族，这些人祖祖辈辈都在那儿生活，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进来以后，为什么就把他们必须赶出去呢？后来才明白，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神的救赎计划是要让以色列人圣圣洁洁的活在世人当中，做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要透过以色列人把神的救恩传递到所有人。所以神让他的百姓要圣圣洁洁的。神担心一件事，如果是以色列人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那可能最后就是慢慢的通婚，通婚以后就会把外邦人的这些信仰带到他们当中。今天以色列就看到了，今天以色列那块土地上并不是全是以色列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人，还有其他的民族的，他们之间也有通婚，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最后结果是不圣洁。那么在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二节，我们看一下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弄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笑于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神早就知道，所以一再强调不能往来，就不能和这些外邦人交往，也交往都不就不行。为什么？就是旧约当中读那些律例典章那么详细，甚至这个以色列人吃饭怎么吃都规定的那么的具体。我们 想一想，如果我们去一个朋友家，一个朋友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结果去了以后，饭摆到桌子上，然后就开始说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这个条件一大堆，那下次你还去不去？我想十有八九你不会去他家。那神给以色列呢定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有很多的意思，其中有一层，我想那就是让他们和这些外邦人分别。不能随从他，更不能通婚，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找那些不信神的人。你别去简单的想啊，找了以后他可能能改变，好多人很难改变，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改变，改变不了呢，改变不了，那么家里面就不停的征战，除非我们妥协。所以神为了避免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掺杂，谁要他们把外邦人全部赶出去。但是实际上我们读旧约看到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有没有把外邦人全部赶出去？没有。所以以色列和外邦人掺杂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如果解决了，以色列不会到这个地步。所以跟随外邦人的风俗，生活不再圣洁，这是以色列人属灵混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神说第八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神说的话，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反过的饼。没有反过的饼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这个掺杂到了什么程度，没有饼，从这没有翻过。弟兄姊妹，你家里面你烙过饼吧？你烙饼会怎么办？你肯定在那守着，你不会离开，不会太久，你会不停的翻，不翻的结果会怎么样？那可能是一边烤焦了，另一边还生着。所以你看这个神啊，他形容特别的有意思，神用没有翻过的饼来形容以色列这个灵性的麻木，麻木到一个叫做饼都没有感觉了，那边焦了，这边还生的，没有感觉。他们和外邦人掺杂就是这样，掺杂了到了一定的程度无所谓了。一开始可能第一个和这个外邦人通婚掺杂的人可能还心里面在想，再往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不大回事了。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掺杂的这个危害，掺杂到最后是外邦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特别到了所罗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神给他那么大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所罗门呢，就是晚节不保啊。那个国家最后的分裂就是因为所罗门。神告诉他，在你在位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神会保守他，稳稳坐在他的王位上，但是你死了以后，神会刑罚。所以所罗门接管王位以后，他就开始娶了那么多的老婆，那么多妻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邦人，还从埃及娶了妻子，专门为他们盖了宫殿，然后他们在他自己宫殿里面就拜他们的神，这就掺杂，不当回事，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是神的选民的身份。掺杂也是我们今天属灵生命很大的一个问题。掺杂是魔鬼撒旦最愿意看到的，魔鬼撒旦也在千方百计竭尽所能要把他的那些东西掺杂在属神儿女的属灵生活当中。而今天可以说是许许多多的信徒真的就上当，掺杂了世俗的东西，久而久之还不当回事，到别人提醒时候还会为自己找借口，让自己的掺杂合理化。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掺杂，把世界上的东西掺杂进来。其实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可能每一个弟兄姊妹几乎多多少少都在掺杂，都有掺杂。今天神不让我们掺杂，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啊，把人赶出去，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把不信人赶出去，我们去工作了，到一个公司，好，把公司不信人神人都赶出去，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是神让我们不要掺杂，是让我们去不要随从不信神的人，不要随从他们，不随从世俗，过圣洁的生活。那随从的结果呢？那可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灵性越来越麻木，变得习以为常，不当回事。我们再读一下9到10节。其外邦人通是他牢里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他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心呢，完全被魔鬼撒旦已经掳了去了，被这个世界掳了去了，头发斑白都不觉得，就是到了生命快要耗尽的时候都不觉得，没有察觉到神已经离开了，还以为神同在，到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灵性麻木的结果。而且是自己劳力得来的，被这个外邦人通吃，有自己辛辛苦苦的积攒的打拼的结果是归了别人。这个环境是个很大，就这么大的环境，神说他们仍不归向神，也不寻求他，仍不归向也不寻求，意思就是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你总得清醒了吧，懂得警醒了吧，应该懂得寻求神，归向神了吧，但是没有。而且在这个时候麻木到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救药的地步，神还没有放弃，还在希望他们归向寻求。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不一样，有的宗教它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能包容容纳，好像非常的有包容性，但是我们的信仰是排他的，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是基督信仰非常独特的地方。我们不能掺杂任何属世的东西，我们可以包容，是包容什么？包容人，包容犯罪得罪神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包容他的罪，不能包容任何属世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信仰，绝不能掺杂。而掺杂的结果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离神越来越远，掺杂一旦变得习以为常，就会出现一件事，以前可能还很属灵会分辨，最后这个时候是不会分辨了，就掺杂到一定程度，他一定失去了辨别能力，变得麻木。所以这儿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自己的底线，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每天提醒自己，千万不去掺杂，再吸引人我们都不去做。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拿不准，就不知道这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一样，就不去做。啊，该做还是不该做，我们不去做，因为不确定不知道。如果做了以后得罪神，那我们就要吃苦头。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的圣洁，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是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做的事，直到借助那一天，不圣洁借不着主。我们再读一下15到16节。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 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倒下，这在埃及必作人的奇效。像翻倍的弓，弓翻过来了，弓应该是不能翻过来，去射出去的，把弓翻过来还射什么箭，没有方向也射不出去了。这儿说到了教导，教导这儿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教导劝勉，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管教。管教那就是神可能通过一些环境呢，透过一些事了人了，来让我们吃些苦。那北国以色列那么败坏，神差遣一个又一个的先知，何西阿就是其中一个，来劝他，但是怎么劝都没用，怎么劝也没用。这个时候神还不放弃，那神就采取其他措施，那就是试图用严厉的管教来让他们回转，而且说要坚固他们的膀臂，膀臂是代表力量的，神想给他们加力量，让他们能够起来，但是呢他们竟图谋抗拒神。你到了什么程度呢？神还去拉扯挖起罪来扶持给他们力量，他们图谋抗拒神。所以神怎么做都不起作用，事与愿违。当神管教的时候是图谋抗拒而不是顺从，也就是说根本不服管，不仅不服管，而且还图谋就一起商量怎么对抗神，这个败坏到这样的程度。可能我们今天再背你也不敢到这个程度，一块来商量来怎么去对抗神，所以这个已经就放肆到一个无法收拾的地步。神劝他们归向神，他们说归向了别的，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不归向神，归向谁了？那一定是归向偶像，归向世界。所以看到北国以色列这个样子，我们自然也想到了今天，想到了今天的教会。所以今天其实好多的信徒因为掺杂，因为贪恋世上的好处，离开了神，离开了教会。当离开神离开教会以后，我们就去劝弟兄姊妹，去劝都劝，但是你不管怎么劝他都不听，而且越劝心越刚硬，越劝还越反感，所以这个灵性麻木，不把神当神的时候，这个心就刚硬到这样一个程度。那这样这也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天因为掺杂不以为然，也会到了这样的程度。神今天还在忍耐，所以主耶稣没有来就是在忍耐我们，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那就是不再忍耐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还是忍耐？因为他爱我们，但是神不会无限的忍耐下去。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屡教不改的程度，神就会任凭，那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不管了，随你想怎么就怎么样。所以在罗马书当中有两节经文我们要注意，一节就是罗马书的1章26节，我们读一下，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事，神不管了，放弃了。罗马书1章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那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吗？那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几千年了，他们都知道神是拣选他们的神。我们信了主以后，不管是受洗没受洗的，那么都知道有神， 之所以这样是故意不认识，到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也就是去任意妄为，把犯罪不当回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放弃了。那这两节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在活着的时候神已经放弃了，他可能以为自己得救了，还每天做这个做那个，看上去很热心，但是神已经任凭了，丢弃了，神的恩典没有了。说神不希望我们走到这样的地步，不希望我们失去救恩。今天的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看上去好像就是神在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责备他们的悖逆，但是我们仔细品味的时候，我们发现责备的背后是神不离不弃的爱。弟兄姊妹，我们想，假如是我们，我们会不会像神这样？已经坏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我们还会去挽救吗？可能我们巴不得他们怎么样，我们早就不会管了，早就放弃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人，当他的孩子败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大父母最后真的放弃了，不管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神不是，他一直在给机会，这就是神不离不弃的爱。无论我们怎么背离他，无论我们如何对不起他，他都盼望我们去寻求他，去求问他，祷告他，他始终愿意赦免我们，盼我们回头。所以神是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丢弃，不会任凭。所以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持守住纯正的信仰，这信仰是纯正的，我们才能够走到头，到从哪里去。如果掺杂了，那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杜绝掺杂。神不喜欢的事，我们要提醒自己，行事为人绝不随从世俗，确保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圣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主，我们好多时候真的也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犯罪得罪你，灵性麻木，不去分辨，随从世俗。但是我们感谢神，你不离不弃的爱，你还给我们气息，你还忍耐我们。主，我们恳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掺杂的时候，当我们随从世俗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来提醒责备我们，也求主借着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你，每天过圣洁的生活，敬虔度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